心情不好这件事情跟中医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几年前有一次呢，我发现诶，居然有一本书叫做中医心理学，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说诶，难道说像忧郁症的朋友啦，或心情有困难的朋友呢，中医师也可以帮得上忙，而且还非常有特殊的效果。我们一起呢，今天要来聊一聊，到底呢，中医对忧郁症的朋友呢，有什么好方法呢，可以来帮助他们。节目开始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哈，是来自新店汉唐经方中医萧一凯。萧医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对，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台湾经方学会的执行长 Vivi，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对，其实呢，我们三个认识是因为我去报名上课。他们两位呢，这萧医师就是老师嘛，对不对？那 Vivi 其实也是小老师哈，所以呢，两位呢可以说是在课堂上呢教我们好多事情。刚刚一开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一直以来长期心中的问题哈，是不是呢？我们开始呢，先请萧医师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好像一般人哈，哎，想到忧郁症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但好像就对于中医能不能够帮助忧郁症这个部分呢，不那么熟悉，是否可以跟我们开个场呢，来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中医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情志病哈，或对于忧郁症呢，它事实上是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呢？
嗯，没错。谢谢主持人哈，给这个机会。中医哈，其实大家比较不熟悉它的应用。不管是心理上面或者说这个生理的疾病，
对，
好像台湾的朋友呢比较少去使用到它，
对，
甚至比较少讨论到它，
对。
那在临床上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病人，不管是忧郁症、躁郁症、睡不着、失眠，服用中药之后，哎，马上症状改善了非常多，
是，
然后西药开始渐渐减量，
哎，
之后就很多人就好了，
对。
那所以是不是说我们的像认为的心理疾病就是需要长期的几年的这些复健啊，齁，这些用药啊，齁，其实我们发现不太需要。
是因为中医有中医的方法齁。那么提到这个中医的方法齁，给给跟干，我们都会听过一些，比方说药补啊，药补又不如食补啊，食补不如气补啊，气补不如心正啊。那么这些所谓的就用汤药或者是用气功这些方法，诶，都是我们老祖传传下来的方法吗？
没错。好，那它其实在临床上都有蛮好的效果。
对。
好，我们发现诶，很多病人在西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
他也觉得倦怠了。
对。
觉得我每天都没精神。
对。
好，我早上起来跟没起床一样。
对。
这时候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去例如说太极拳。
对。
好，八段锦，诶，精神就回来了。
是。哇，所以就是说事实上除了药物的帮忙，生活的这个改变改善，生活习惯的重新调整也是非常的重要。
没错。
对。那么到底呢，我们刚一开始讲这个中医心理学，难道中医真的对我们的心理也能够调整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吗？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常见的，
它的疗效非常明显。
是
因为我们中医后，我们把很多心理的状况
对
分为五份，
对，
这五份就是肝心脾肺肾。
对，
我们的内脏只要不平衡，就会有心情出现问题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就会把内脏都调节了之后，哎，大家和平相处，五脏和平相处，
是
心情就平稳。
是啊，五脏要顺顺顺就是了。
对，
那 Vivi 在这个部分也有您的经验，对不对？你也会有过，就是这个，因为我常上课就是听你讲的，就是说你呢，就是特别哈，善于就是说，生活自己哪里不好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中医，试一下这个方法哈。
对，因为其实像刚刚就是老师跟主持人有讲到，就是说，诶，到底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底是心理的问题，
对，
先影响生理，
对，
还是我生，因为你不知道你心理的问题，因
为
大部分的人是没有那个病识感，
对，
对，他并不知道原来，诶，比如说我一整夜不能睡，
对，
到底什么问题，或者是我醒来之后我不能睡，到底什么问题？那其实大部分很多时候都是跟内脏的心肝脾肺肾，诶，可能哪里出了问题，
是，
那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大部分啊，
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我忧郁症？是不是我的那个抗压性不够？好像是我是不是就是没有抗压性，所以我才会忧郁症。好像是我变得是好像自己很没有用，很脆弱。
对，
然后一点点挫折就
自我价值都开始低落。
对对，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其实这应该是你的生理影响心理，造成你的心理问题。
Okay, 因为身心会互相影响嘛。
对，就是说你可能是某一脏的。比如说我们是说，诶，你其实你内在你的胸你的心脏的地方，诶，可能或是到我们的胃这地方啊， 哎，可能有很多的很阴寒的东西在那边，
是，
所以那你就会
心寒，
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东西的角度
是
就会变得很负面，或者是你根本不敢面对，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啊、哦。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说哦，你这个人这句话让我很心寒，哎，那不是形容词哎，那可能是动词哈、哦，就真的有个寒气在这个地方，
对，它就是真的就是那我们说那个寒气有时候可能是哎，你可能心脏不比较。我们不能说就是
心
脏
不够烂，
对，类似
能量不足，
对，类似也是那个心脏的热度不够，
热度不够，
类似这种的
link 呀啦，
哈，对，或者是
心脏
没力气、
真是让我心冷啊。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心理跟生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彼此互相连接的。哎，我真的我自己忧郁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睡不着。然后呢睡不着呢就想尽办法让自己睡，对不对？办法想的越多越睡不着。
对啊，因为很多啊。
对，我后来想到一招，我很想请教就是两位，因为跟中医有点关系，就后来我就看到一个资讯，他说不管你有没有睡着，你一定要躺着，因为呢黄帝内经说躺下来肝血会回流、哦、这样子就一定呢还是会有一部分的休息。哎，我个气况嘛，无恙无好呢、嗯，就是我也睡不着，反正那我就不管他了，反正我就是躺着，没睡就没睡，我就不再管他了，我不再想办法了。但是就算是这样子躺着哈，到天亮，我还是有休息到的感觉，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跟刚刚所说的这个五脏有关嘛，哈。
对，是没错，就是我们躺着的时候，至少那个我们至少。不要让我们的阳一直外越，然后你就会、哦、对你内心还就其实还是会算休息，
还是一种休息嘛。
对对对，
是是是。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就是说在这个一些资讯上提到，就是说哎，我们的这个内伤七情嘛，外伤六淫嘛，哈、嗯。那么在就是甚至提到，就是说比方说大喜会伤心，大悲会伤肺之类的哈。所以这些情绪，刚刚这个相当于是开中明就跟我们讲到跟五脏的关系，它真的是对应到不同的五脏和不同的情绪吗？我们来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额外来跟我们分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萧逸凯中医师，还有我们的 Vivi 来自台湾经方学会的执行长。刚刚我们就聊到就是中医对我们的这个身心灵特别心理的部分有什么帮助呢？那么到底呢这个萧医师我们刚刚提到就肝心脾肺肾对应不同的情绪，那这个是指就是说我如果惊恐的话一定伤到肾吗？或者是说呢我肝会心翁肝火太旺了，这个部分就跟我的愤怒有关吗？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认为，
对，
可是发现临床上，
对，
我们的伤到哪里，我今天情绪这么波动这么大，伤到哪里，要看到你的症状。
OK，
当你出现新的症状，你就是心脏受伤，
是
你出现我吃不下饭了，我就是胃受伤。
OK，
好，所以我们还是以你每个人体质呈现出来的症状为主。
OK， 那么因此呢，刚刚所说的这个理论哈，它是一个化约大约的说法，是不是？因为情绪在我们身体里面也会互相影响嘛。
没错，好，那通常一样的事情发生之后，那我是哪里受伤？
对，
好，就是看你平常哪里比较虚弱。我是长期慢性胃炎，我可能我就吐了。
OK，
对，我可能心脏支架装三支，今天生气了，我就再继续装三支。
是，
对，所以是跟你平常的体质有关系，
跟体质有关了、啊。好，那你像刚比方说我肠胃不好，那有时候我们从中医说忧思伤脾嘛，那有可能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理解。了解或者改善，说是、啊、我是不是卡卡修修修贼，所以我会脾胃不好呢？
没错，
是。
好，我们中医最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木克土，
对，
肝胆去克到你的脾胃，
对，
肝胆就中医来说就是我们的自律神经，
对，
你只要心情差，你就会觉得恶心想吐，
对，是，
这就是所谓的肝胆去克到我们的肠胃
哦。所以木克土哈，那这又讲到了我们的五行的相生相克哈。
是，
那这个五行相生相克跟中医有关系吗？
哦，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一块。
是，
好，那你想说奇怪哦，木火土金水，为什么木会克土？
对，
那现代人来说就是你胆汁分泌的过多或过少，造成你消化不良。
是，
那反映出来的话，一个是腹泻，不然就是恶心。
是，
最常见的就是肠燥症。
对，哦，是是是是，
好，没事就想拉，该拉又不拉，我这个礼拜都没在拉，上礼拜狂拉，就这种肠胃的这种震荡很大。
对， 那提到那个躁郁症哈，我之前也听一个朋友提到，就是说这个躁对中医来说就几把黑，就是一把火这样子。那火如果一直烧一直烧哈，那么烧过头了之后呢，啊就会发起啊，就变成郁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躁郁事实上跟我们体内的火有关吗？
没错，刚才跟主持人聊了很久哈，
对，
尤其是我们小朋友。
对，
小朋友的心理问题最常遇到这种躁症。小朋友他的阳很强，
对，
活动力很强，每天都要跑来跑去。
对，
问题是说假如说心理上有问题的话，可能用一些药物造成他的知觉比较没这么明显，
对，
比较没办法跑来跑去，
是
心情很沉重。
对，
这时候他体内的阳气郁住了。郁住之后他一定要找个发泄的开口，
是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例如说班上啊，会吵到同学上课啊，
对，
好，或者说这个回到家之后啊，无法待在家里面，
对，
要出去乱跑，
是，
好，那可能年纪再大一些，就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哦。所以如果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值得从小就来理解说这个孩子的身体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哈 ，Vivi 其实在照顾孩子也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对，就是有一些经验，
有一些经验哈，就是孩子如果太躁的话，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这个中医的贴药吗？还是这个叫药膏吗？还是什么可以帮助他吗？
应该是说，我们把经方的里面的方剂，
对，
然后把它萃取成可以使用在我们身上，
对。
然后因为它很像一个能量油、精油的部分，
对，是。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用经方的药去做，
是。
那我们可以贴在比如说我们身体的穴道，相应的穴道，比如说刚刚有说他阳被郁住，那是什么阳？是少阳被郁住，我们就贴在肝胆的地方的，膀胱经的肝胆、肝腧跟胆腧的地方，其实效果就还不错。所以小朋友就会说他自己呢，他自己能量会自己调节、
okay,
他不会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对，
他就会透过他平常的饮食慢慢慢慢就让他身心就会比较平静，比较不会、
okay.
突然之间情绪突然冲出来这样子。
是，所以这个药的这个作用是你刚刚说是贴在我们少阳的这个区域，是不是？
对，就是说像是胆经啊或肝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膀胱经里面，膀胱经里面它有对应的五脏六腑，它都有相对应的穴道这样子。
那是只透过中药的方式让它把火泄掉吗？还是说
让它平衡，让它的火应该是可以来滋养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不要马上冲出去这样子。
因为我们人也不能没有火嘛，
对，
火是生命力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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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
对？是，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它算是一个调节，
对，调节我们身体。因为少阳我们都说里面的有一些像是少阳病里面的柴胡类的东西，它就调节我们身心的情绪嘛，而且尤其是那种我们的阳被郁住的小朋友的那种问题，
是这样子。所以呢它阳如果被郁住，那要不就是向外冲过动，要不就是在体内失衡，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呢用药物来做一个重新的引导，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对，好好，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有点点听不太懂，所以我再仔细的问一下，原来那个道理哈，它事实上就好像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引导，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让它的阳是可以被身体不要那么容易从 被身体储存在里面。
OK,
对，不会说随便的往外面，我们好像阳往外面喷出去造成其他人的困扰，
对，这样有时候过动啊、高敏啊这些现象这样子。对，因为我们最近因为好像就是这个台湾这几年以来都会在流行提到高敏儿这个字，但我们就想说，我们本来想说我们一群小朋友嘛，有的就真的很 hyper, 有的就完全不动，那我们本来以为说是不是这样就是高敏，那这样是低敏，后来发现不是，因为那高敏的小朋友你碰到他就尖叫，对不对？可是他碰别人没感觉，所以他事实上是同时有高敏同时有低敏的一些现象，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像你刚刚所说的失衡？
可以这么说。
对，好，对，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以小朋友为这个例子来理解，大人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形啊？
大人我们看年纪，
对，
好，中医其实很在意不同阶段的人的体质。
对，
小朋友就是他的活动力很强，
对，
我们说阳很旺。
对，
大人呢，那你要看多大。
对，
好，30岁，阳还不错。
对，
可到了60、70岁的话，渐渐他就走向一个虚弱了。
对，
这时候会以郁症为主，忧郁。
OK,
好，
就是因为 老人家没那么大火，是不是？
对，哦，这个火已经烧不起来了，
烧不起来了，
很想烧，烧不起来。
是，
那最常见的失眠
，OK，
他睡不着哈，他就是躺在那边，眼睛亮亮的，
对，
很累，很睡不着，
是，
又虚又睡不着。
这是因为他火不够哦，
对，
哦，火不够，要睡着还是要有足够的火力？
没错。这个火哈，我们说这是在心脏哦。
对，
心脏的火不够的睡不着，是整个晚上都不用睡。
OK，
好，一整个晚上，整个时差跑掉了。
对，
好，那就是心脏的问题。
是，所以心脏是整个晚上，那难道也有就是半个晚上
啊？没错，
或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晚上。
没错，
对，
好，我们中医哈，我们刚提到五脏哈，我们发现五脏都有各自的对应时间。
对，
好，所以从十一点到一点是属于胆。
对，
凌晨一点到三点是肝，
肝；对，
三点到五点是肺。
是，
假如说哈，举例，我在一点到三点都会醒过来，
对，
好，而且是各种醒哦，
是，
比如说我想尿尿，好，我想起来打个喷嚏，嗯，我嘴巴很干，
做个梦醒来，
对，就是醒了。无论如何，当你连续的好几天的甚至几个礼拜的醒，在那个时间点哈，一点到三点，可能就是所谓肝的问题。
对，
好，那假如说我可能连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在四点醒。三到五点之间醒，这就是肺的问题。
肺的问题，
对，它的诊断，哦，非常的准确。
OK，
好，这是我们中医说的植物留住。
了解，所以呢，我们从我们这个失眠的时间呢，就可以理解说我们中医要怎么样重新来看待以及调理我们的身体。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再请二位跟我们来聊聊中医对于心理的力量在什么地方。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呢，我相信很多睡不着的朋友，或者呢心情已经就是困扰很久甚至忧郁症的朋友呢，一定会觉得听得耳朵热热的因为呢好多是一个全新的一些概念哈。那我们来理解中医哈，对于就是我们情绪的帮助哈。像是啊，我们一般人讲中医哈，好像都会想到就是吃中药，对不对？但是中医的这个整个的范畴是不是很广泛，包括什么按摩啦，这些东西事实上中医都是有，都是在这个包在这个中医的这整个的这个范畴里嘛。
没错，大家通常的对中医的看法齁，就是说啊，就是吃药打针嘛。
对，
好，我们说的针灸啦。
针灸，
对齁，你要吃很苦的中药然后针灸。那现在像我们看到齁，在小朋友假如说有情绪问题的话，
对，
我们是用贴布。
OK，
这个贴布哈，它含有很多我们中药的成分。
对，
那贴在固定的穴道，
嗯，
发现哎，它郁的小朋友哈，比较卡住的，不会喜欢笑的，
对，
贴一贴说哎，可以正常跟其他人在交流活动了。
对，
跑来跑去的，不受控的，
会比较开朗，
会比较开朗。
对，跑来跑去不受控的，哎，
是，
跳去哎，他就渐渐的跟其他同学一样，
对，
可以安心上课了。
是，
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是不是不需要我们说的针灸吃药，
是
他就可以获得他的治
疗。对，因为小朋友针灸可能会就惊了，
对，
一根针刺进去
对，连我们都很怕。
对，
我也很怕。
对，那这样讲起来，我其实每次你们讲小朋友，我就想就说这个小朋友会长大啊，对不对？那大人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调理，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压力很大都会想就是说那我去按摩一下，对不对？按摩啦，拔罐啦，然后针灸啦，然后甚至这些气功啊，八段锦啊，很多忧郁症的朋友都会想要用这些方式来帮助我们，这整个都在我们中医的故事里嘛。
没错，我们现在社会最常见肩颈僵硬。
对，
那它其实很多人是因为情绪带起来的。
对，
今天被老板修理了，所以我肩膀很硬。
是，
不一定你很累所以肩膀很硬哦。
是，
好，那你这么的累这么的硬是为什么？
是，
我们说因为肩膀的肌肉营养不够。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例如说常会用葛根汤。
对，
好，把身上的营养导引这个汤要吃下去，它就把精液把你的营养送到你的肩膀的肌肉。
对，
现场就舒缓了。
哇哦，是，所以葛根汤这个部分就可以补充我们就是背后就是整个的这个斜方肌群的营养不足的意思，是不是？
没错。
哦，那如果就比方说有人觉得说，那我这边是不是膀胱经？那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比方说按摩、推拿或针灸，会有效吗？
其实都非常好。
对，
好，那因为吃药有时候比较难取得啦。
对，
好，所以像有些我们很多病人他会拿一颗网球。在身上磨啊，
对
对，这种背顶在墙上磨啊，
对对 对，
好不好？很好，
是，
因为其实我们身上的肌肉的经络哈，就是需要你去刺激它。
对，
好，你管它的，反正你不用管什么穴道，就在磨来磨去，磨哪里都可以。
OK， 都会痛。
对啊，你看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按摩也会很好，就是说哎，你看、哦、他为什么就说他僵硬，
对，
因为他养分过不去了，然后那附近都是僵硬、嗯、那你是不是按摩，你让它养分就可以流通过去。
了解了解、
啊、
是、嗯、我们从心理学上，就是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唤醒的老虎，那么这个彼得列文这个医生呢，他就提到说一个孩子或一个人如果他有创伤的话，身体就会有冻结的反应。对，那我在想这个冻结的反应跟这个 Vivi 一开始讲那个寒气是否有相关，那这个冻结反应跟你刚所说的这个推拿呢，是否又能够互相连结，有相应的地方呢？
不好意思，我可以再询问一次，我不太听得懂。
对，
听不太懂。
就是那个，就是他形容，就是说冻结反应，就是说如果有创伤的话，你那个创伤会在身体里面形成一种，就是这个纠结这样子。他的形容就是说，好像那个地方就开始慢性发炎，然后就是会有些阻断这样子。那长期的慢性发炎的话，就像我不知道好像我们中医有提到，就是说什么湿啊、寒啊、堵啊之类的，这肿啊、瘤啊、癌啊，这种变化呢。
所以你刚刚提的是那种，比如说像是比较算是巨大的心理
创伤，
对，
心理创伤
那种可能家庭环境什么的，对，都有可能嘛，
对，
或是失亲这种的，
对，
重大的嘛，
对他来说是重大、嗯、就是重大的创伤、嗯、因为心情是非常主观的嘛、嗯、对不对、嗯、所以他搞不好只是跌了一跤、嗯、可是他可能有很大的创伤阴影、嗯、就形成了他身体里面的冻结反应。
哦，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老师啊，就是真的有提到，就是有个病人，
对，
他就是被老鼠吓到了，
是哈，
对，那这被老鼠吓到，他从此以后，他对他即便没有老鼠声音，
对，
他都会隐约听到有老鼠的声音，哦、然后他开始就
不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对，不敢再去，对，就是就很害怕，随时都听，然后睡不着了，
哦，
对，那这个老师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好，这个对，那病人这个、也算是冻结了啦，
对，
好，他的精神状态有冻结在老鼠掉他身上的那一刻、
uh-huh.
对，常常
掉身上还真的蛮恐怖的、
真的是恐怖、那而且又在自己家里面、
嗯、
所以变成说他不太敢住自己家了，
对，
好，那只好常来诊所鬼混啊，跟他聊天啊或针灸这样子。那后续其实、我们发现最快速什么方式会好，就是调整他的自律神经，
嗯，
好，那我们常用的就是柴胡龙骨牡蛎汤，
对，
好，那他的特点我们发现对声音特别敏感的病人，
嗯，
心理状态好，因为某些情况心理受伤了之后，他对声音特别敏感，
嗯，
像这位老鼠阿姨就是对老鼠的吱吱声特别敏感、
哦、是是是，
所以没老鼠他也会听到吱吱声，
对，
好，这就过头了，
对，
哎，下去之后发现人也好睡了，
对，
不会惊恐了，
是，
不会没事听到吱吱声了，
对，
哇，皆大欢喜，
哇哦，是是是
这个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像这种他对声音很敏感啊，其实现在好多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这样，他只是去吃个饭，
对，
然后听到那个碗筷那这样碰来碰去的声音，
对，
他就不太舒服了，
是，
或者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很多人不喜欢走到人群，
对，
因为人群会有噪音，
对，
他听到那种噪音就会不舒服，
嗯，
都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汤剂啊或是症状都是蛮符合的。
哦，所以原来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声音的过度敏感哈，这个地方也是很明显的反映了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哈。
对，就是说大家不知道这是一种就是其实就是说大家没有病耻感，
没有病耻感，
对，就觉得说这我就是不喜欢啊，他们觉得只是不喜欢，
对，
事实上他是身体的调节出了一点问题，
那个不喜欢事实上是来自身体的失衡、好，我们来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再请二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医来看心情。大家也都会有那种就是睡不着，然后觉得晚上这个街道的灯太亮啊、或者是呢就是隔壁的狗太吵啊、或者怎么会有邻居的香味飘过来，那我就开始起烦躁。那其实这可能都在反映我们身体的失衡，是吧、
嗯、
对，你知道我还真的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齁就身体状况特别不好，肝指数就飙上去，你知道吗、嗯、那平常齁我们家旁边的阳台上的那个抽水马达 每天晚上都在抽，以前我也没感觉，那段时间他爸爸拿一下我就觉得我要疯了你知道吗？我甚至一定要起床把那个马达关掉我才能睡觉。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其实不是马达，马达从来没有变，是我变了。像这种情况中医也有解吗？
没错，我们发现我们人在虚弱或者是紧绷的状态，
对，
我们的心理也像一根弦一样，
对，
那这根这条线我们说这条弦
是
它非常的紧绷，
对，
轻轻弹一下哇声音就很大声，
对，
抽水马达抽一下之后哇好像跟打雷一样，
对，
哎，可是你平常我们放松的时候很开心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对，
周围这么大声你也不觉得多讨厌，
是，
好，所以它其实就是表达出我们心里面一种紧绷的状态。
OK，
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明明该很放松，
对，
可是我们很紧绷，
对，
好，这时候就最好赶快跟中医啊讨论一下，甚至我们有些病人他说，哎，其实他睡觉前泡个澡，
对，
用那个热
是
这个热就把我们的那条线那条弦渐渐融化，软软的，
是是是。
你说，哎，那我睡前流很多汗啊，会不会睡不好？
对，
发现不会，
是
汗出来了之后，体温反而下降，
了解，
就很好睡
哦。原来出汗是帮助我们体温能够下降
啊、
哦。那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泡脚，
嗯哼，
好，跟泡澡，
嗯哼，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要注意的地方呢？
这个两个其实都非常好，
对，
好、哦，重点就是各位只要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做。
对，
好，那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这个因为我没有澡盆啊，那我不做了，没关系，你可以泡脚嘛，
对，
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不用太拘泥任何方式，
对，
好，我们一直就是跟这些病人啊，好，跟朋友说，只要能做后，我们就尽量做。
OK，
有做一定有分数。
是，那像我们比方说泡澡或泡脚是用水嘛，对不对？现在也有一种就是不用水的，这有没有差别啊？Vivi 有经验，
对，我就是如果说像是通常我觉得纯水跟我们一般有就是有一些哎有加东西的，其实泡起来的效果还是蛮有差的。
对，
我们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用的就是硫磺嘛，
是
像很
温泉，
对啊，像其实像台湾就很好啊，我们就是而且我们住台北，
对，
随时都可以泡得到那个温
泉，没错，
对不对？那为什么泡温泉很多？很多老人家去泡，
是
那身体就会整个状况就会很好。
是，
那你就高那种有病啊，比如心血管等等的，只要是他身体正常，他都可以去泡。
对，
那我们就知道说，哎，硫磺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对，
以中医来说，硫磺我们会说，哎，它是行我们的淋巴的，让身体整个淋巴的循环变很好。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硫磺它是一个非常热的药，它非常热嘛，对不对？
对，
这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强壮我们的心脏。
哦，
可是你在泡澡的同时呢，它又把我们身体多余的热能给带出去，强你的心，又把热带出去，
是，
那就会变成你身体，哎，你睡觉就会变得很好睡，
是，
你就不会说，因为很多人睡前哦，
对，
他们很多人睡前是。全身发热的，
是，
对，而且是那种压力很大的那种。
哦，是说他在散热吗？
对，他睡前的时候，对，他会不舒服。他睡前的时候是热到他不好睡。
Okay, 了解。
对，特别有失眠这种入睡困难的。
哎，热到不好睡的人会不会特别想开冷气啊？
会啊，他要开冷气、啊，
他又要开冷气这样子。
对啊，就是，可是有时候开冷气，你还是会觉得手脚热啊，身体还是会，胸口还是觉得全身
是热。事实上是他很燥，是不是？
不能，他有时候可能是不是说他。什么太早，有时候是心脏可能没有那么身体没有调节好，不见得是真正的燥，虚燥啊虚烦啊都是可能的，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硫磺是还不错，而且现在硫磺粉有时候你也不见得一定要跑到那个
泡汤的地方
去
泡，
对、啊、
对，
你去买硫磺粉其实就很好、啊、
也可以，对不对？
我觉得都蛮好的，
所以像我们泡脚还有一些中药的可以泡脚，对不对？
对，
为什么降一些姜啊活血啊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应用的吗？
没错，好像我们泡脚哈，其实脚对人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代表了整个全身。
对，
好，这常中医说的全息律。
对，
那有时候你说耳朵哈，就代表你整个身体。
对，
我们说手掌代表整个身体，
对，
脚掌也代表了整个身体。
是，
所以当我们对脚掌哈做这种浸泡，
对，
加热的时候，哎，你发现浑身的经络也疏通了。好，那我们常常放什么？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生姜啊，
对，
红花，
对，
赤芍啊，
是，
这些药物都可以加强脚部的血液循环。
对，
那最好就是什么？还加点祛湿的，
祛湿，
对，茯苓泽泻，
是是，
对，那这种专门可以帮身体去掉湿气的药，它可以让我们的脚小腿的肿 哦，水肿
是是
可以消除。
是是是，哇，那比方说常常久站的这些工作啊，老师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可能这个部分就可以帮助到他，
没错，
消掉这个小腿的水肿，
没错，还加静脉曲张也可以消，
是是是是，是
它可以同时帮心，你泡澡可以同时把那个心脏回流嘛，
啊哈，
对啊，
是
就不会觉得脚不舒服。
了解，哎，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哈？比方说，有些时候哈，你在现代人就很焦虑嘛，都很丧脑，就一直想事情，想事情，想到那个所有的那个能量都在这个脑部里面一直转嘛，哈，哎，我就在想说，那这个泡脚有没有可能把我的那个能量引下来？不会一直在这个地方继续讲，会不会
这个想法非常好，
是
好，这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导引，
导引哈，
对，就是哎，我的头哈，这个气血太旺盛了，
对，
我就加热脚，气血就往脚走了，
对，
好，那这个原理哈，其实跟我们针灸很像，
对，
好，我们针灸就是针哪个穴位，它其实重点就在于说把气血引到那个穴位
，OK，
去对身体做治疗
，OK，
好，所以我们对脚加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OK， 就引气嘛，
没错。
那这个引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什么阻碍，也可能会冲过去了，对不对？
啊，这个对泡脚是没这么厉害了，
是，
不过蛮舒服的
啊，泡脚没那么厉害，针灸有机会。
针灸效果就非常好，
效果比较好哈，
对，
是就金钱有难，释放诸侯冲过来救，
对对 对，
中间顺便清理一下道路，
对，所以我们常常哈在不好睡的时候，
是，
我们按摩耳朵后面的耳垂后方的穴道，好，它叫什么？
失眠穴，
好，这三个就乳突那边，
对，
那怎么按呢、啊？就随便按。耳朵后面、耳垂后面，你就左按右按，热敷都可以
啊，也可以热敷，
都可以。
哦，那用暖暖包吗？还是用什么方式？
也很好。哦，不过记得哈，我们对于头部的胸腔以上的热敷哈，就是觉得大概5分钟。好，10分钟最多，
是，
不然有时候头太热你就更难睡，
对啊，如果头太热我那个想法又在这个地方继续把这个所有的热能都拖来想好，所以呢听起来呢就整个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物理机制一样，就是引导这个气，透过这个药也是在这个引导气嘛，
没错
没错，所以各种的方式在中医里面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内气循环的调理，可以这样讲吗？
正确。
而且呢居然透过内气循环调理呢还可以帮助到我们走出忧郁症。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呢继续一定要请萧医师跟 Vivi 呢来跟我们更多的分享中医的力量，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